神是看内心，神不是看外表啊。这是在撒母耳记上啊，这个字希望大家有点小啊，抱歉。那个恩典团契的暑假刚好在查撒母耳记，所以这段经文大家应该很熟。另外，我在几个月前在长青团契也分享过这段的经文哈。那这段经文是在讲谁呢？你们知道吗？撒母耳记在讲谁？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哈，不考你们了啊。撒母耳记上16:7，他说：“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”啊，那这段经文对我特别有帮助啊。因为我不是一个外貌很好看的人，这是开玩笑的。可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神看人的心是看什么啊？在撒母耳记上13:13，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如果你可以看得到，我们就一起读，或者我可以读给你听哈。”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你做了糊涂事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。”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，现在你的王位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。这段经文我们大也很熟，那个时候扫罗是以色列的王，可是他没有遵守神的话命令，他做了一些错事。我们今天会来看他做了哪些错事。那这些做错的事很必然就是不是合神心意的事情，所以在这个时候神跟撒母耳说，耶和华跟撒母耳说，我要立一个新王，这个新王是合神心意的。所以神看人的心合神心意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今天来看，我们要看两个人，两个王。这两个王都是以色列的王，一个是扫罗，是神所高的、所立的；第二位是大卫，是神所高的、神所立的。所以在撒母耳记上13:13，我们刚读过，这边是讲到扫罗，神后悔立他为王。在经文里面有个地方特别提到神后悔啊。圣经里面讲到神后悔这两个字，常常我们用我们的词汇，我们的理解，后悔好像是我之前做错了一个决定，然后呢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我不喜欢的，或是我不愿意看到。圣经里面的后悔在很多次讲到神后悔啊，神后悔造人，所以神就用了洪水来审判世界啊！如果你记得在那个地方，后悔在圣经里面是用一个拟人化的方式来解释、来描述神的心。他这后悔不是说我做错了决定造成的结果，而是难过、伤心，他必须做什么事情。一般如果在圣经旧约里面看到神后悔之后，最常发你看得到的，一般就会有审判来到，就有审判来到。在这个地方对扫罗，神说我后悔立扫罗为王，所以他就把保罗给废了。可是他是不是神所高的？是的啊，是的。好，那么所以他后悔的意思是说神叹息，神很伤心。很伤心，他必须按着他的公义，他必须做一些事情。好，另外在《使徒行传》13:22，这是保罗所讲到有关扫罗跟大卫的事情哈。在13:22，他说：“既废了扫罗，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，又为他们做见证，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。”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保罗讲这段话的时候，他没有讲，他不是讲到说他是合神我心意的人就结束了，后面他又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 什么是合神心意的？凡是要遵行我旨意的，凡是要遵行我旨意的。所以神看人的心其实很简单，神看我们有没有遵行他的旨意，有没有体贴他的心意。今天我们的信息很简单，我们就来看这两个人好不好？老斋刚开始，好，刚开始以色列耶和华立扫罗为王的时候，是当时在士师的后期最后的时候。士师，我们现在读士师记，士师记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在迦南这个地方，以色列人他们已经非常乱了，所以有士师叫出来帮他们神，这些士师也不一定都是很好的。我们知道参孙是一个很有孔武有力、头发很长的，所以我一定不是参孙了，因为我没有头发。那他是神的灵，你看士师里面就是神的灵与谁同在，与这个士师同在的时候，神就使用他了。在士师记最后一个士师是撒母耳，之后就立了王，以色列就有了王，就有了国。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就跟神抱怨说，我们经过士师时代，我们被外邦人欺负得很厉害，摩押人、腓力士人、亚门人等等。所以他们其实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，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诫命，造成的结果。所以他们就要求要立神，这个时候神就答应了，就跟撒母耳讲说，你去告扫罗为王。可是他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这边，他讲到十二节，他说，你们见亚门人的王，亚门人的王拿这个字怎么念，辖，对不对？拿辖来攻击你们，就对我说，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其实耶和华你的神是你们的王。其实耶和华神是真正的王，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哪里？看来耶和华已经为你们 立王了。你们若敬畏耶和华，侍奉他，听从他的话，不违背他的命令，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，你们的神就好了。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，违背他的命令，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，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。重点不是立王，重点还是要知道这位王是那位神，然后要敬畏这位神，要侍奉这位神，要听从这位神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两位王，在旧约历史里面，我们看到扫罗。我有三个方面来看比较这两位王。从敬畏耶和华这个角度，我们刚刚讲到神立王，可是耶和华要求以色列人还是要敬畏真正的王，就是耶和华。扫罗在整个生活的重心里面，我们看到他犯了几个错误。有一个错误是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十一节，这个地方讲到什么？讲到当大卫跟一位巨人，腓力士人的巨人叫什么？哥利亚、格莱亚啊，打他，把他打死了啊。之后，大卫就受到以色列的欢迎，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，尤其很多妇女啊，他们就在喊出来说：“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啊！”这圣经里面记载，所以很明显，在当时老百姓欢迎大卫胜过于喜欢扫罗，可是扫罗是王，所以扫罗心里就很不舒服。加上他之前有犯错啊，我们待会会讲到， 他犯了什么错？我们待会会讲到，他犯了违背神旨意、神命令的错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会看到这两个王都犯了错，他们怎么样去面对他们所犯的罪？第一个，我们讲到敬畏耶和华的部分，扫罗因为大卫杀死哥利亚，受到百姓的欢迎，他就心里产生嫉妒，他就要杀大卫。所以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里面就讲这个故事，就讲到大卫就开始逃，然后呢扫罗就追杀大卫。那扫罗有个儿子叫做约拿丹 Jonathan， 他跟大卫是很好的朋友，他帮着大卫逃。那这是另外一个故事，也是很感人的一个故事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。好，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十八章十一节，撒母耳记上讲到什么？扫罗起枪一轮，心里说：“我要将大卫刺透，钉在墙上。”大卫躲避他两次，扫罗惧怕大卫，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，与大卫同在。这地方已经讲得很清楚，神已经离开了扫罗，与大卫同在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你如果看上下文，你知道那时候扫罗其实是被魔鬼所迷惑，是神容许的，因为他已经不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他精神就错乱了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一心要把大卫给杀了。大卫他会弹琴，你们知道大卫其实还蛮他是一个懂音乐，他会弹琴，因为他在牧羊的时候他有一个琴啊，那时候他弹琴给扫罗听，让他的音乐弹的琴声帮扫罗把恶魔从心里面慢慢驱走。可是扫罗一点都没有感恩的心，他反而要杀大卫，所以扫罗就立定要把大卫给杀了。除了想杀他之外，他还用了很多计谋。在撒母耳记上同一章十八章的十七节，他说：“扫罗对大卫说，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，只要你为我奋战，为耶和华征战。”扫罗心里说：“我不好亲手害他，要借腓力士人的手害他。”所以他就用所谓有点像政治谋略的手段，他把他的大女儿就要许配给大卫，然后大卫自然就成为他的女婿，他就可以派他，因为他很会打仗，就把派他到前线去跟腓力士人打仗，希望他能够，他就在战争里面就死了。所以我们看到扫罗并没有尊重神所高的人，所神所立的人，因为他亲眼看到大卫在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，是神亲自选了大卫，然后用一个很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方式，用一个机旋，用一个石头就把哥利亚给打死了。那我们来看大卫怎么样敬畏神。大卫整个生活重心就是神。为什么？下面有两个例子啊。当扫罗追杀大卫时候，有两次大卫有机会可以把扫罗给杀了。你们恩典团契刚查过，大概对这个故事很熟啊，对撒母耳记熟的弟兄姐妹大概也知道啊。有一次是当大卫在躲扫罗的时候，他跑到一个山洞，是在隐基底的这个地方啊。隐基底，那圣经里面有个隐字啊，隐藏的那个隐啊，用发音来翻译的，有隐这个字开始的地名就是有水泉的意思。那个地方是在旷野，可是有水泉啊。我去过那个地方，我几年前去以色列圣地之旅， 那地方真的水很多，而且是在一个旷野啊。那以色列是一个缺水的地方，巴勒斯坦很缺水的，是很缺水的。所以大卫是躲在这里基底的一个山洞里面，他跟几个护卫躲在里面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扫罗带了3000个兵丁啊，跟着他就是要去追杀大卫。可是当时他肚子有点不舒服啊，所以他就要找个地方去大解一下。他就到了这个隐基地里面，他就到里面去了啊。当那个时候，大卫的这些护卫就几个人看到说：“哎，这是天赐良机啊，天赐良机。”所以我们来看，在撒母耳记上24章5节啊，他就说：“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哈。”因割下扫罗的衣襟，对跟随他的人说：“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”在这个经文之前，其实有描述到他的跟随者当时就跟大卫讲说：“这是个天大的好时机，我一枪把他刺死了，你就不用这么难过了。”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，我们最喜欢的经文基本上两种，一种是赞美诗啊，我们刚刚也有读到，一种是耶和华是我的善哉，是我的高台，他是我的避难所。我们在被欺负的时候，我们最喜欢读诗篇。今天我要让您读的是最难过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来读51篇，待会儿我们会读到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大卫对扫罗态度刚好是倒过来的，跟扫罗对大卫的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他尊重神，神高的他不杀，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是在一个山上，在撒母耳记第26章，大卫还在逃跑的时候。你可以想象，大卫在逃跑的时候，他不可能在城市里面跑来跑去啊，他躲到不是躲到旷野里面去。在一个山里面叫哈基山，这个地方呢，刚好扫罗带着他的人在那边扎营啊。圣经里面讲到，百姓就住在扫罗的帐篷旁边，所以基本上他旁边都是他的人。可是那个时候刚好大卫也在那个地方，那大卫也带着他的侍卫一起，他们就看到说，哎，扫罗睡在那个帐篷里面，睡在他的帐篷里面，他们就进去了。那当然，大卫的那些侍卫也就说：“哎，这个又是一个好的机会啊，我们把他给杀了。”那在撒母耳记上26章11节，大卫说：“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”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，我们就走。上一次在隐基底的时候，大卫没有动扫罗任何毛发，他只有把他的衣襟割了一块下来，啊，有一块布被他割下来。那我也很难想象说，扫罗在大解的时候，他衣服被割了一块布下来，他不知道。可是这是大卫做的事情。那第二次在这个哈基山这个地方，大卫把扫罗的枪和水壶拿走，是在头边的，在头边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怎么样一个人，他是敬畏耶和华的，因为扫罗是耶和华要撒母耳所高的王。我们可以看到很大的对比，到这里为止。那他们两个都犯了罪，他们两个 都犯了罪。我们来讲扫罗跟大卫的罪。我想弟兄姐妹都也很熟这些故事。大卫犯的罪是什么？如果用现在的 term 叫做什么？他跟拔示巴之间是什么样一个罪？ 奸淫罪，奸淫罪啊，奸淫罪。他除了他因为犯了奸淫罪，为了要去解决这个罪，他又犯了一个更大的罪是什么？
杀人
罪，谋杀罪。好，这个故事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，大家都知道，大卫是王，所以在以色列，王是住在宫殿里面。宫殿在以色列的山呢，不是很高的啊，海拔都不是很高的，就几百公尺而已啊。你像那个死海是在地底下，是海拔是在负的啊。大卫有一天下午又很热，他就在他的宫殿的楼上，是一个平台，他那边晃晃晃乘凉，他就看到，哎，其他的房子都会比他的低嘛，那么，所以他有一个王，他有一个。有一个武臣哈，就一个将军的房子就在山下面，他就看到那个将军的妻子，就是乌利亚的妻子，就是亚八四八，很漂亮。他在屋顶，也是傍晚，他在那边沐浴。大卫一看就起了淫念，他就想要得到这个女人。后来他得到，他想那这样也不行啊。如果东窗事发怎么办？我最好也把她先生、把她的丈夫给杀了。她丈夫是乌利亚，是当时很会打仗的一个以色列的将军。他就把她给……其实他跟八四八发生关系之后，他就有了小孩，就怀孕了。怀孕，他想了很多办法了哈。他想，最后他还是把乌利亚送到前线去。去打仗，他有一次是把他叫回来，他把乌利亚叫回来，他希望乌利亚能够跟八四八能够行房，因为八四八已经怀孕了，啊，希望，所以这个小孩就不会，人家不会怀疑是他的。可是没想到乌利亚是很忠心的一个将军，他回来的时候他没有回家的，王把呼召他召回来，他就。在那边等，看王要告诉他什么。最后他也没回家，所以只好大卫把他又送到前线去，他就暂时在前线。所以大卫犯了两个罪，一个是奸淫罪，一个是谋杀罪。这个罪是不是十诫里面是都有两个啊？所以是很大的罪。扫罗呢？扫罗犯的罪在哪里呢？OK， 这个是好，我讲一下大卫后来悔改了哈。这里我有一段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一到十四节，我把大概内容跟大家讲一下。大卫犯了罪，自己心里知道，可是他不太敢去面对。可是当时的先知拿单，神就要拿单来告诉他。告诉大卫说他犯的罪是什么，所以拿单一来跟大卫就讲了一个故事。他说什么？拿单到大卫那边去，他跟大卫说，有一座城里面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很有钱的，一个是很穷的。有钱的人是很多，有很多的羊群，牛跟羊群。那这个穷人呢，家里就一只很小的母羊羔，很小的母羊羔。有一天，这个富人呢，家里来了很多的客人。他要请客，他其实牛羊已经很多了，可是他看到那个穷人有一只小的母羊羔，他就把它抢过来，然后就把那只小羊羔就宰了，就给他的朋友吃了。所以这个故事很简单，所以拿单就问大卫说：“你觉得这两个人哪一个很可恶，哪一个是错的，而且很可恶？”大卫不假思索就说：“就是这个妇人。”这就是这个妇人，因为她没有连续的心，而且拿单跟他讲说，这个妇人必须偿还四倍。那大卫不假思索，当然就说这个妇人是错的。拿单跟他说，你就是这个妇人，很直接的啊。然后大卫。当时就马上认罪了，而且 拿单也清清楚楚楚地告诉他说，你犯的罪是什么样的罪，讲到乌利亚还有八十八的事情。之后他也拿单也跟大卫说，你之后耶和华，他这边讲啊，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所以拿单当时也跟大卫讲说，神会赦免他这样的罪，可是是有 consequence， 是有后果的啊。只是你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为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儿子必要死。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大卫犯了这些罪之后，神的管教马上临到。当大卫认了罪以后，大卫在这边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马上他的第一个儿子跟拔示巴的第二个儿子就死了。大卫当时进食祷告了很久，神还是没有听。最后大卫的孩子有四个小孩，就像这边所讲的要还四倍，都死了啊。他的儿子亚沙龙是一路在追杀他的啊，一路追杀他的。后来他的家庭其实说实在话，从人的角度来看，神给他的管教也是很大的啊。那我们今天特别来看大卫跟扫罗他们所犯的罪。那我们来讲扫罗好了。扫罗的问题是，他悔改的时候是以自我为中心来悔改，他做错哪件事情？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的时候，当扫罗要出去征战的时候，一般来讲，他们王要出去征战的时候，都要等到祭司来献祭，或是先知来祷告之后再出去打仗。基本上，你从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迦南之后，他们每次跟迦南人在征战的时候，神同在基本上都是有祭司的献祭或是先知的祷告。那在这个时候，当时的先知我们知道是撒母耳，他也是祭司。所以之前几次战争，当神赐福给祝福扫罗的时候，都是有撒母耳献祭然后祷告再出去的。这一次他扫罗等不及了，因为撒母耳不在身边，撒母耳就亲自献祭了。所以这边写到说，扫罗说，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，扫罗就献上燔祭。刚献完燔祭，撒母耳就到了，扫罗出去迎接要问他好，撒母耳就说，什么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扫罗说，因为我见百姓离我散去，我也不照所定的日期到来，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到来，而且腓力士人聚集在密谋这个地方啊，已经在他们家门口了。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腓力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，我就勉强献上了。他没有等候撒母耳，所以撒母耳当时就指出他的错。所以他是一个，可是他在这个地方，你看到他 care 的是他的百姓，他 care 是这个战争他要靠自己的力量能够打赢他。可是他不是没有经历过神奇妙大能的一位王，之前的很多战争其实都是靠着神，靠着撒母耳的献祭，他们出去打仗就赢了。当然扫罗战绩大一半一半了。扫罗有一件事情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是一个比较不光荣的，就是他把约柜在跟腓力士人征战的时候，约柜被腓力士人给抢走了。那约柜是神同在的一个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他们约柜是神同在的一个 一个概念哈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两个人，大卫跟撒母耳，他们两个人所犯的罪，大卫是怎么样去面对的哈。所以在诗篇里面，最主要在32篇跟51篇里面，大卫说：“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我终日哀哼，而骨头枯干，很消耗的。罪在心里面的时候，会一直消耗你，会一直消耗你。如果你不去面对它的时候，然后在32篇5节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罪是要去面对的，罪不能就隐藏起来，罪不能去隐藏起来，更不能去 deny， 不能去避而不见。扫罗最大的问题是他根本他知道有罪，可是他视而不见。在诗篇6章4节跟6节，耶和华求你转回搭救我，因你的慈爱救我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，把褥子湿透。大卫写的很生动，很生动。他真的罪造成他常常泪湿那个
床榻，
床榻，对，你看他的心。我在想我这辈子我认过几次罪，我有没有像他这样的心啊？所以在当今的时代里面，我想我们对罪的概念，借着今天的信息，我们能够再次来看到神喜悦我们怎么样来到他的面前，来跟他认罪哈。好，我们就把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走一遍。诗篇51篇是很有代表性的哈。那刚好在诗篇的中间，这篇经文它的小标题是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之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做这个诗交与灵长。诗篇有很多种小标题是后来加上去的，不是原来作者。他这里他说：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富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解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。他要去把罪显明出来，在神面前显明出来，去真正面对他，才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学的功课，如果以前有哪些罪一直很扒着你，你应该把它带到神的面前。你跟神就像大卫在这个地方一样，他跟神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到一个地步，你看他对神的认识有多少？他对神的认识什么？他知道神是慈爱的神，神有丰盛的慈悲，所以他知道神因为有慈爱、有慈悲，他的罪可以解决的，可以解决的。所以这个地方，你看到他知道神的属性的什么？神爱的属性，神慈爱的属性在这个地方。第二段第四节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白。第四节讲得很清楚，神的另外一个属性是公义，是公义。我们基督徒常常最喜欢是1到3节啊，神慈爱，神可以洗净我的罪 period。 可是这边大卫讲到说，你有你的公义啊，我犯了罪，我得罪了你，神要责备你，神管教我，神管教大卫。后来他家里面很多的这种他的小孩生命啊， 最后成为他的管教。我们看到他一点都没有抱怨啊。然后呢，他明白神是公义的，神不能只有慈爱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公义的啊。然后他也承认自己是在罪孽，我在罪孽里生的，我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他也把我们知道的原罪的这么一个概念，他也很清楚了。神其实让圣灵来启示大卫，让他知道很多我们今天知道的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。所以呢，接下来他没有停在这里啊。第十三节，他说：“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。”什么意思？我们面对罪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。我们有没有把这样的概念来教导人？大卫有一个普世的心怀，他不是只看到他自己啊，他也知道说罪人怎么样才能够归顺。他把他这样的经验愿意来指教有过犯的人。然后第十四节他说：“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。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”转出来他就开始赞美神。诗篇里面很多的分段，其实很多时候第一个是认罪，包括以色列人他们回转，第一个是认罪，第二个高举神的名，或是宣告神的公义，第三个求神赦免，然后从让他们心里面能够回转过来啊，回转过来，然后呢可以赞美神。所以第十五节，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讲到祭物，所以这一段好像跟我们刚刚讲扫罗献祭的事情有一点点关联。你根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，你也不喜悦。他不是说旧约的祭神不喜悦，而是祭背后的动机是什么。我们看扫罗献的祭，神喜悦吗？不喜悦，因为他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去做。重要是背后的动机是很重要。扫罗献祭是为了要满足老百姓对他的推崇，他认为他靠自己就可以出去打这场仗啊。所以十七节他说：“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。”这个经文其实常常在我心里面来提醒我们啊。我们在登山宝训第一个八福里面第一个说：“虚心的人有福了。”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虚心的人是什么？离你面饥渴的人。大卫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知道他对付不了罪，他必须完全把自己在神面前来敞开来，然后呢有一颗完全悔过的心啊。所以忧伤痛悔的心神并不轻看。第十八第十九节我看到这里，我就更钦佩大卫了。他不是只停在这里，他说：“求你随你的旨意，善待锡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并全身的燔祭。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。”十八节讲到他的心是在整个国、整个神的选民。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，当我们面对罪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的罪处理清楚，我们也要想到我们的教会、我们弟兄姐妹。当每天我们礼拜天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每个人带着不一样的罪来到神的面前。神悦纳我们的敬拜，他怎么能悦纳呢？我们要好好思想说，每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有多少罪还没有面对，我们有没有像大卫这么有 courage， 他愿意去面对，而且把写下来，成为我们今天大家在诵读的。最后一个讲到对神的心意和神的旨意，扫罗呢是体贴肉体，还有自以为意的。那里面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里面有个故事，也是讲到征战的事情。扫罗带着以色列去跟亚门人打仗，打赢了，这是打赢了。可是打仗之前，神就借着撒母耳跟扫罗说，进去全杀，你要全杀。啊，我们知道犹太人进迦南的时候，他们刚进迦南征战的时候，神要他们是要全杀的。啊，所以有人说旧约的神是很好像蛮残暴的，神的公义是容不下罪的，当他要成就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所以你说旧约的神很残暴，新约的神我也跟大家分享过，新约神更残暴。为什么更残暴？他把自己的儿子都杀了，为了你跟我的罪。我们没有想过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回到这个故事里面，当扫罗打赢了这仗之后，这篇经文怎么说？十五章二十节，扫罗对撒母耳说：“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 ，OK， 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，擒了亚玛利王，啊，亚玛利，对不起，不是亚玛啊，亚玛利，亚玛利王亚甲来，灭尽了亚玛利人，百姓却在所当灭的屋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基甲献给耶和华的神。”他错在哪里？错在这里，他把牛羊留下来。之前神借着撒母耳是跟扫罗说，你要包括牛羊都不能留啊，他把牛羊留下来。所以有没有真正遵行神的命令？没有，他只有遵行了一部分，有一部分没有。二十二节，撒母耳就说：“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听命顺从，这是神所要的。献祭的目的，它背后的意义就是顺服。”就是顺服，就是听命，可是扫罗没有做到啊！我们要再把后面的经文再读下来啊！扫罗怎么跟那时候撒母耳很生气了？扫罗跟撒母耳讲说：“我呢，主要是想到我的百姓，他们需要这些。然后呢，他跟撒母耳讲说，他就认罪了啊！他说我得罪了耶和华，可是他有没有真正认罪？没有。”他后面又跟撒母耳讲说：“请你待会儿在百姓面前说我几句好话。”他 care 是谁？他 care 是他的百姓，他根本不 care 神啊！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。好，那我们最后看到体贴神的心意跟遵守神的旨意，大卫怎么做啊？他是怎么做的？当约柜被掳之后，神就借着撒母耳小谕大卫说，神要盖一个圣殿，盖一个圣殿。所以大卫就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神所交付他的事情的一个任务。所以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一节，王住在自己的宫中，这是大卫啊。耶和华使他安静，不被刺猬的仇敌搅扰。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：“看啊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省得约柜反在幔子里。”后来约柜大卫把他带回来，大卫说：“我住在这个香柏木，香柏木当时是在叙利亚那边很好的木头啊，他用那个木头盖了宫殿，自己住在里面。”可是约柜是住在一个会幕里面。 所以他就开始预备要建圣殿啊。另外，在诗篇132篇第四节，他也说：“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，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”他就开始有一个心智，就是要把圣殿给建起来。那我们知道，后来圣殿是不是大卫建的？不是，是他儿子建的。为什么？大卫把所有该准备的钱材料都准备好，可是神没有让他建，没有让他建。我们来看下面这段经文吧。这是在历代志上第22章第7节哈。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这我是指大卫啊，你流了多人的血，打了多次大仗，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。我要是大卫，我实在很火了，开玩笑，我准备那么多，结果你最后告诉我说不要建，因为我杀了我的，在我生命里面太多的血在我的生命里面。大卫有没有顺服？大卫顺服了，大卫顺服了。大卫要死之前，他把所罗门叫到他的床前来，把神一生所让他学的功课一一交代得很清楚。这里有个故事，我也想提出来让你们知道，说大卫后来怎么样。在列王记上第一节，大卫王年纪老迈，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，因为老了有点，所以臣仆就对他说，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，他使他伺候王，侍奉王，睡在王的怀中，叫我主我王得暖。于是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，寻得苏念是一个地方啊，苏念一个童女的亚比萨，就带到王那里。这童女极其美貌，她侍奉王，但伺候王，王却没有与她亲近。在神之下，在众人之上的大卫，老迈的时候，他记起他年轻的时候犯了一个错，他大可以让这么一个人来伺候他，可是他没有啊。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。我们看到大卫一生为什么是合神心意，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卫的心。我们有看到有三个部分啊，对神的敬畏，对罪的悔改，体贴神的心意和遵行神的旨意。这三个对比，我们就看到这两位王为什么一位被神所弃，另外一位成为神和神心意的人，两个都犯了罪。怎么样面对罪，是我们基督徒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个功课。当今的时代我们常常忘了，或是教会比较不愿意讲到罪的问题，可是当我在读到这51篇的时候，就看到大卫是有那么一个对神跟神的关系，有那么样一个真诚的一个关系，他很珍惜跟神的一个关系啊。所以到最后在列王记上15章5节，因为大卫，这是对大卫的一生啊做一个总结。他说，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情，就是8示8那件事情，就一个淫乱罪，一个是谋杀罪，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，除了那件事之外。可是那件事情他面对了。大卫在《使徒行传》，保罗说，《使徒行传》啊，路加说，在大卫在世的时候，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遂了归到他的祖宗那里。 诗篇是一个智慧书，是一个智慧书。当我们，它是一个从人的角度在描述神啊。我们看到，约伯记啊，然后诗篇、传道书、雅歌啊，这些所罗门是作者，大卫也是作者。诗篇当然不是只有大卫是作者，还有其他人。可是我们看到都是对神的回应，都是对神的回应。我们很喜欢诗篇啊，我想每个弟兄姐妹都很喜欢读诗篇，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跟神的回应可以这么亲切，可以这么直接。所以呢，我也用几节这个智慧书的经文来大家彼此勉励哈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哈。所以我们刚讲到敬畏大卫，敬畏神的态度，因为他敬畏神，他知道神是谁，他真正知道那属天的智慧是谁是什么，他知道神是慈爱，神是公义的，他知道自己是有罪的，他知道这个罪唯有来到神的面前才能够被涂抹。然后呢，他也可以把这样的经验来帮助别人，他也可以把这样的经验成为他个人的见证。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为什么我们一天到晚要查经，要听信息，无非就是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至圣者，让我们更敬畏我们的神。在传道书第最后一章也这么说，敬畏神，遵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，这是我们一心要追求。当我们不认识神，认识不清楚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有错误的判断，我们可能会有错误的理解。所以我们借着圣经可以让我们，这些旧约的故事也可以让我们能够认识更明白神是怎么样一个神，我们怎么样去应对一些我们存在的问题。就像今天我们看到大卫处理他罪的事情哈，最后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，跟我们今天主题有关。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啊。或作你要切切保守你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你的心我看不到，神知道，神无所不在。当我的心进到黑暗里的时候，神借着圣灵在提醒我，他没有离开我过。当我们心被神光照的时候，我们喜乐，我们赞美神，都是从神而来。怎么样管理我们、保守我们自己的心很重要。今天我们看到大卫，为什么神说他要立一位他合他心意的人？因为他知道大卫的心，他也知道大卫犯了错，大卫回到他面前悔改。我们每一生都犯很多罪，在我们还在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好好去面对。我的罪常常会回来，撒旦有时候会借着罪回来咬你一口，常常会回来控诉你。罪要面对，罪要面对。好，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哈，有一点很多故事穿插在里面，希望给大家能够有帮助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哈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就像让我们像大卫一样，能够来明白主你的心意，来敬畏你，以至于我们知道那属天的智慧。我们来认识你这位至圣者，所以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，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你建立好的关系。也在当今的时代里面，在这个充满罪恶的时代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抓住你，能够心来被你得着，也能够像大卫一样成为主你合乎你心意。谢谢你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